七轮美中贸易谈判延长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白宫会见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副总理刘鹤。
一名几年前到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阿拉巴马州女子，现在希望返回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示，她不是美国公民。
国际特事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因提出修宪建议而遭中国当局关押一年多的律师余文生可能遭受酷刑表示担忧。2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第七轮美中贸易谈判现在决定延长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双方正在讨论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3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从19号开始先经过两天的副部长级的会议，21号开始呢经历了两天的高层官员的会议之后呢，在今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中方的代表团以及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么在这个会上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则是宣布说，中国代表团将会在华府继续多待留两天，这些双方要讨论更多的议题，那么包括呢所谓中国操纵汇率将会在本次的协商当中达成一项协议。那么呢，预计当会中国代表团可能在星期天的晚上或是星期一的早上会离开华盛顿。那么此外呢，这个姆努钦也说，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双方正在商议说，可能会在3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来举办下一次的特席会。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他也说，他说本次讨论了许多的议题，但是最终的决定将会是由他跟习近平两个人做出决定。那么我们他也说了，他说原本原定的3月1号的这个贸易谈判的期限也可能会因此而推迟。那么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呢，可能这个贸易的谈判的期限呢，至少会延到3月底。那么关于这次的贸易谈判呢，特朗普总统他也说，他说呢，双方的谈判的进展顺利，那么有可能呢会达成一个令人兴奋的结果，这将是一个他会来签署的协议。他一直跟国会保持联络，也告诉许多国会议员谈判的进度。他认为美中关系十分良好。那至于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呢？没有人知道。但是特朗普总统说，他认为将很有机会。他认为美中关系现在很好，目前跟中国的关系比以往都还要好。那么他自己个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也比任何以前任何的时刻都还要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特朗普总统说他这个贸易的谈判的进度都有告诉国会议员。那其实呢，像这个有一些谈判的议题也正是国会议员所关注的，例如中国操纵汇率这个议题，就是民主党的舒默参议员多年来频频在国会当中提出来的。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了，他说呢，这次也谈到了这个农业方面的协议，那么这将会是史上最大的农业协议。那我们也知道了，中国已经同意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当中呢很多是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州。此外，特朗普总统也说了，刚才说了，这次谈出来的协议呢，或是他愿意签署的协议，但是在协议的这个名称方面，他跟自己的高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却有不同的看法。莱特希泽说呢，双方将会签署备忘录，但特朗普总统就是说他不想要把它叫做备忘录。于是两个人就在公开的场合来回争论几次之后，莱特希泽表示说，好吧，以后就不叫备忘录了。此外呢，各界关系的中国的大公司中兴通讯以及华为公司也被提到了。特朗普总统说，中兴现在要为其犯罪行为来付一大笔的罚款。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总统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刘鹤跟习近平，也就是 是呢，他的自己的孙女儿安娜贝拉录制了一段贺年的视频，然后在现场播放给刘贺来看。然后之后呢，刘贺看了之后，就这个也念了来自习近平的这一封的短信。那在当中呢，是希望特朗普总统继续跟他保持亲密的联系，那并且呢，也祝贺他新年快乐。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说呢，他跟第一夫人梅纳尼亚以及都祝贺习近平全家人快乐成功，而且在猪年行大运。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2月22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因提出修宪建议而遭中国当局关押一年多的律师余文生可能遭受酷刑表示担忧，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国际特赦在写给徐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自余文生2018年1月被抓捕以来，家人聘请的律师已经25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但都遭到拒绝。尽管他的山巅案2月初便已移送法院起诉，但是家人和律师没有收到任何官方信息。呼吁书表示，当局一直不让律师会见余文生，让人担心他受到酷刑或其他虐待，而他不过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便遭拘捕，因此应当立即无条件予以释放。国际特赦呼吁全球支持者向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写信，要求释放余文生。
另一方面，去年10月在美游学期间，因发布谈论台湾统独议题的时事政评视频而爆红的中国青年刘大胜2月21日披露，他的母亲自17日遭到中国苏州市国安局问话之后失踪。刘大胜说，他母亲17日就被国安带走，此后在跟父亲的微信视频中，他多次询问母亲的下落，而父亲闪烁其词，表情慌张。刘大胜判断母亲已经被国安控制，非常担心母亲的安全。居住在加州的刘大胜星期5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一次我妈被国安局给带走了，那我爸肯定会受到一些压力，所以他也跟我说不要讲了。我以前也跟我说过好几遍，叫我不要再聊了，不要再讲。所以但是我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啊，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跟我妈视频，我现在特别想跟我妈视频来确定她安全。因为呢，如果她是发那个叫汉字的话，说不定是别人拿控制的手机发给我汉字。我现在就相信那个叫视频，我要跟她视频，一视频我就知道她到底怎么样。
刘大胜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并被台湾媒体报道，点击是超过了28万。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无非是要施压他家人，让他晋升，不要继续在美国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
美联储星期4宣布，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弗莱彻终生被禁止在银行界从业。美联储的声明说，弗莱彻不当地制定了一项推荐招募计划，接受外国政府官员、客户和潜在客户的推荐，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为公司换取不正当的利益。美联储说，弗莱彻同意接受终生禁业的决定。美国司法部2016年公布的文件显示，摩根大通制定了所谓子女项目，利用为中国高官和企业高管亲属提供实习或就业机会，赢得数亿美元的交易。摩根大通由于这项招募计划，2016年被联邦政府罚款2亿6400万美元。另一方面，一名美国出生的女子几年前离开美国到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现在她希望回到美国。她的父亲星期4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希望政府能让她的女儿返回美国。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了解详情。魏之。
好的，那这位女子呢，名叫霍达·穆塔纳，今年24岁，来自阿拉巴马州。2014年，她从家里失踪，后来出现在了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并用社交媒体倡导用暴力行为反对美国。 她先后与这一极端组织的三名成员结婚，并生下一个男孩。现在她宣称她已经与伊斯兰国决裂，带着18个月的儿子栖身在叙利亚一个难民营里。她希望返回美国，并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发表声明，称穆塔纳宣称是美国公民，没有法律依据。声明中说，霍达穆塔纳女士不是美国公民，不会获准进入美国，她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没有有效的法律护照，美国护照，无权获得护照或任何来美国旅游的签证。美国的穆斯林宪法法律中心代表穆塔纳的父亲提出了申诉。的律师坚持表示，穆塔纳是美国公民。他1994年10月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他出生的几个月前，他的父亲就结束了作为也门驻美国外交官的任期。哈桑谢布利是穆塔纳的家庭律师。
What they're saying is that her father was a diplomat.
他们说，穆塔纳的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是一名外交官，因此，即使在美国土地上出生的外交官的子女也不能获得公民身份，这就是他们的立场。但是我们有证据和证明，我们实际上已经告知政府，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好几个月就不再是外交官了，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外交豁免权，而且因为在他出生的时候美国没有向他提供外交豁免权，这只是出生的一个生命，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
就算穆塔纳的律师说穆塔纳愿意面对因自愿去叙利亚并利用社交媒体来赞美杀害西方人而面对美国的起诉，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告诉国务卿蓬佩奥不要让穆塔纳回到美国。国会向在美国法律管辖范围内出生的任何人授予公民身份，但是如果穆塔纳的父亲在他出生的时候确实是外交官，那像穆塔纳这样的外交官子女就不能获得公民身份。而谢布利律师说，穆塔纳离家出走前被网络洗脑，现在可以成为美军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但他说，联邦调查局似乎对把穆塔纳和儿子从难民营接回来不感兴趣。主持人。
好的，感谢魏之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莫斯科周四以欺诈罪起诉并逮捕了美国投资商卡维，令俄罗斯的海外商圈深感震惊。美国演员斯莫莱特周四早些时候被捕，被控以扰乱治安罪，理由是向警方提出虚假的陈述。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周日在好莱坞开幕，今年是第二次奥斯卡颁奖典礼不设主持人，很多受欢迎的电影被提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1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2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中贸易谈判延长两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于白宫会见率领中国代表团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因提出修宪建议而遭中国当局关押一年多的律师余文生可能遭受酷刑表示担忧。去年10月，在美游学期间因发布谈论台湾统独议题的时政评论视频而爆红的中国青年刘大胜披露，他母亲遭苏州市国安局问话后一直失踪，担心已被当局控制。
俄罗斯政府星期四以欺诈罪起诉并且逮捕了美国知名的投资商迈克尔·卡维，令俄罗斯的海外的商圈深感震惊。在此之前，卡维与东方特快银行之间的官司刚刚了结，此举让俄罗斯的商界失去了安全感，可能会导致商业与外资加速撤离俄罗斯。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卡维是俄罗斯境内最受尊敬的美国商人之一，他目前因欺诈指控被关押在莫斯科。卡维否认犯有欺诈罪，对他的指控涉及一项价值3750万美元的协议。卡维的被捕让很多商界人士感到震惊。
很让人震惊，这会破坏俄罗斯战略倡议局过去7到8年来为改善投资环境所付出的所有努力。
卡维被拘押似乎与克里姆林宫与普京总统的政策背道而驰。普京多次要求政府避免让俄罗斯的经济受到破坏。普京星期三重申了这个政策。
为了实现这些大目标，我们必须铲除任何让企业自由与功能性受到制约的东西。商业诚信不应受到刑事甚至行政处罚的恐吓。
俄罗斯经济已经受到与西方之间不信任和美国与欧盟制裁的双重影响。现在即使是普京的显赫盟友也就此发出了警告。俄罗斯前财政部长库德林认为，卡维的被捕是经济面临的紧急状态。经济学家警告说，卡维的被捕让金融业感到惊恐。
目前来看，这正在制造伤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肯定会想，你知道我离他的牢房又有多远呢？我认为每一位外商都肯定会想到这点。
卡维未来的命运令人无法捉摸，此举会让俄罗斯的海外投资受到多大的影响也无法断定。俄罗斯可能再度陷入与世界金融隔绝的漫漫长夜。美国之音马奎尔莫斯科报道。
芝加哥警方表示，美国演员斯莫莱特因为对自己的薪水不满，并希望提高自己的职业生涯，从而声称自己遭到两名蒙面男子的袭击和殴打，指使这两名袭击者高喊种族主义和恐同的侮辱性语言。斯莫莱特于周四早些时候被捕，被控以扰乱治安罪，理由是向警方做出虚假陈述。他在缴纳了10万美元的保证金后被释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这位出演美国电视剧《嘻哈帝国》的36岁同性恋黑人演员上月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风暴。他告诉警方，两名明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殴打了他，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并在他身上撒了漂白剂。斯莫莱特得到了名人甚至立法者的大力支持，但警方立即发现他的说法前后矛盾。芝加哥警察局局长表示，经过3周的调查，当局认定斯莫莱特向两位袭击者支付了3500美元来策划这场袭击。
This announcement today recognizes...
今天的声明显示，嘻哈帝国演员斯莫莱特利用种族主义的痛苦和愤怒来促进他的事业。我垂下头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人，尤其是一名非裔美国人，利用套索的象征意义进行虚假指控？怎么会有人看到与那个符号相关的仇恨和痛苦，想到有机会操纵那个符号来提升他自己的形象？一个被芝加哥所接纳的人怎么能转过身来用这些虚假的言论给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一记耳光？
约翰逊称这位演员的宣传噱头是芝加哥不该受到的伤害。对斯莫莱特的指控最高可判他三年监禁。不过库克县前检察官维斯伯格告诉美联社，法官很少因为被告做虚假陈述将其投入监狱，而是选择判处他们缓刑。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日本科学家说，他们发射的一个探测器星期五成功地降落在了距离地球大约3亿公里的小行星上，开始采集岩石的样本。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官员说，隼鸟二号探测器降落在小行星龙宫上，并向其表面发射了子弹，以采集扬起的沙土样本，随后返回到小行星表面的固定位置。视频显示，日本宇航机构的工作人员紧张地监控数据，然后在收到探测器成功着陆的信号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日本科学家说，他们计划在这颗小行星的表面着陆3次。这颗小行星被认为含有相对大量的有机物和水，这些物质来自46亿年前太阳系诞生的时候。隼鸟二号最终将发射一个冲击器击碎小行星龙宫表面下方，以收集到数千年未受风和辐射影响的新鲜的物质。
以色列的登月飞船正在飞往月球。在此之前，飞船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以色列的登月飞船是企业家马斯科创办的美国私人企业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搭载升空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的航太工业控制中心观看了发射。
以色列登月飞船预计4月11日抵达月球，以色列也因此成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后的第四个登上月球的国家。这次价值1亿美元的登月任务主要通过私人募款。这艘飞船名为贝雷希特，是希伯来语“创世纪”的意思。贝雷希特计划对月球的磁场进行探测。第91届电影盛会奥斯卡金像奖星期天就在好莱坞开幕了。
今年是第二次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不设主持人，同时呢，有很多受欢迎的电影得到了提名。我们来看看洛杉矶是如何为奥斯卡的颁奖盛会做准备的。
红地毯正在铺开，道路已被封闭，奥斯卡主题商店生意兴隆，这些都说明好莱坞进入了最后准备阶段，迎接名人云集、礼服精美和魅力无限的颁奖典礼之夜的来临。长达270多米的红地毯从好莱坞大道一直延伸到了杜比剧场。对很多人来说，为星期天晚上做准备的这个星期是整个庆典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一名奥斯卡的超级粉丝想方设法跻身好莱坞庆典。
每年我都在身上添加奥斯卡最新的别针和绣片，非常愉快地看他们为奥斯卡盛会布置场地。今年我支持波西米亚狂想曲，我希望拉米·马利克赢得最佳男演员。
一群高中时代的老友说，他们计划前往好莱坞去见证奥斯卡盛会的准备工作。
我们是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忠实粉丝，我们要去参加聚会，带上我们所有的仿真珠宝首饰，穿上长长的夜礼服。
我们刚刚做好一批早餐三明治，显然比我们之前做的都多。红地毯铺开了，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兴奋。
洛杉矶市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奥斯卡盛会能给洛杉矶市带来价值超过2亿美元的收入。
很多人来到这儿，看见和奥斯卡相关的金像就要买，货品卖得可快了。
奥斯卡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好莱坞，当地生意都因此获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门票并不对外出售，但幸运的红地毯乐透奖赢得者有幸在露天台上观看珠光宝气的明星的到来。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不会出现主持人，这是奥斯卡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美国之音记者库克，洛杉矶报道。
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出品的《包宝宝》是入围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5部电影之一。
这部充满浓郁中国风的动画短片由华裔动画艺术家石之宇执导编剧，一起来看一看。
包宝宝以多伦多中国城为背景，影片中一位华裔母亲做的一只包子突然变成天真活泼的包宝宝，带给这位因儿子长大离家而郁郁寡欢的空巢妈妈很多快乐。 但随着包宝宝的长大，妈妈的过度保护与包宝宝的渴望独立两者产生矛盾，使妈妈再次陷入痛苦。这部动画短片由华裔动画艺术家石之宇执导和编剧，他曾参与皮克斯工作室《超人总动员2》等多部动画片的制作，他也是首位执导皮克斯动画短片的女性。作品的灵感来自姜饼人以及那些我童年读过的黑暗童话，我也想向我的家乡加拿大多伦多致敬，向我的家人致敬，他们是加拿大华人。我想在影片中融入我喜欢的一切中国食物和母亲一起做的包子，我想探讨过度保护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样的父母如何学会放手。而包子就是象征这一种关系的隐喻，因为在亚洲家庭中，父母的爱往往通过食物传递。在华人聚居的多伦多长大的石之宇是家里的独女，他说动画短片也反映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
The short is just super personal in that it's
短片非常个人化，受到我童年经历的启发。我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就像一个视为掌中宝的包宝宝，她会保护我，确保我是安全的，没有徘徊得太远。有评论认为，包宝宝是亚洲移民经历的生动表现。不过，这部让亚裔深有感触的作品，也能让其他文化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不论人们是来自华人家庭还是亚洲背景或其他文化的背景，他们都能对妈妈这个角色有共鸣，或者是对包宝宝的角色或女朋友的角色产生共鸣，总有让人们产生共鸣的东西。
包宝宝让29岁的石之宇获得了第一个奥斯奖提名。石之宇透露说，他正在执导皮克斯的一部动画长片，这将是一部怎样的作品，令人期待。美国之音库科洛杉矶报道。
新晋演员亚历扎·阿巴里西奥有望在本周日举行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上荣获最佳女主角。
她在墨西哥电影《罗马》中饰演了一名女佣。阿巴里西奥最近是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的采访，谈论了他饰演的角色。小心一点。
家庭佣工在家庭中虽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却没有得到承认，更是从来没有人像阿方索导演那样关注他们。阿方索通过镜头语言向世人展现了他们为人应有的权利，他们在许多事情上经常被忽视，他们需要被尊重。我没有受过演员训练，当阿方索邀请我参演时，我告诉自己，你没有工作，你需要养家糊口，你可以用这部电影向你的母亲致敬。于是我说，好吧，我没有更好的事情做。时至今日，阿方索还不时地提起这件事儿。我说，是的，我很抱歉，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我并不真的想这样说自己。起初我这样做是为了向我母亲致敬，她就是一名家庭佣工，我想让她知道她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但是演完之后我就意识到，这部电影其实是向许许多多能与克里奥和索菲亚产生共鸣的女性致敬，这简直太棒了。这部电影展示了坚强的女性，我认为让所有女性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不可思议是十分重要的。女人有力量克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制作其他电影时，剧本通常会提前交给演员和摄制组去学习和了解电影，而且通常不会按时间顺序拍摄，但阿方索没有这样做，他按时间顺序拍摄了这部电影，这对我很有帮助。 因为我能够慢慢地深入我的角色，拥抱他，认同他，然后重现他的所知所感。我不是一名演员，所以我表演起来会困难得多。比如说第一幕的出生场景，因为我甚至无法在镜头前停止颤抖，也无法在所有剧组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全神贯注。我对奥斯卡提名感到非常高兴和惊讶，因为这意味着很多，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看这部电影，在提名后会对它感到好奇，所以这是一个向全世界展示墨西哥多样性的机会。获得奥斯卡提名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奖励，这不仅意味着我是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提名的原住民女性，也意味着许多女性的大门被打开了，未来将会人才济济，不仅是原住民女性，还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因为我们仍然需要看到巨大的多样性。对于原住民社区来说，重要的是在大屏幕上看到像你这样的人，意识到你也可以实现目标，可以梦想成真，而不是局限于别人对我们的定位。
距离在洛杉矶举行的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还有几天的时间。
就在演员和导演们走上奥斯卡的红毯之前呢，展示奥斯卡提名影片服装的展览在洛杉矶拉开帷幕。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塞尔扬带来更多报道。
时尚设计师尼克·费洛斯似乎对电影服装无所不知，对他来说，奥斯卡提名影片中的戏服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既是因为他们的精心设计，也是因为这些服饰的欺骗性。
I want you to look in the collar, the ruffles.
看看领子上的领边，那些不是褶边，画上去的，看看这个领结，这也是画的，它的领结看是用布料画成了领结的模样，还有这里的纽扣都是手绘的。
Painted buttons. So this is all hand painted.
电影《欢乐满人间》中漂亮的戏服是经验丰富的好莱坞设计师桑迪·鲍威尔亲自操刀设计的。他凭借自己在《欢乐满人间》及《宠儿》中的设计获得奥斯卡提名。
Yorgos Lanthimos.
我不希望这些服装完全符合史实，所以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可能会有一些沉迷戏服的人会说，哦，那不对，那不是历史，那是因为它不应该是历史。乙烯机、激光切割，那不是18世纪的东西，这是一种新技术，是他想用的新面料。看看后面仆人的服装，那无疑是剧中阿比盖尔的服装，看看这些牛仔布料。
另一部历史题材电影《因公恨》的服装设计师亚历山德拉·拜恩也选用了牛仔布料。
This gown right here, this is all denim.
这件礼服通体使用的牛仔布，就是这件蓝色的礼服。这种靛蓝色就是牛仔布，是牛仔裤的面料。看看这身衣服，这不是皮革的，也不是绒面革的，也是牛仔布。
但在服装设计方面，奥斯卡强有力的竞争者似乎是为电影《黑豹》设计服装的露丝·卡特。卡特和他的团队一起在非洲和亚洲游历，学习历史传统，当然还有时尚。
Purple means royalty.
紫色意味着王权与庄严，那是国王的颜色，所以再次强调颜色非常重要。服装设计师露丝·卡特的灵感来自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
Japanese designer.
每套服装的价格在2.5万到4万美元之间，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对外出售，他们有时会被作为礼物送给剧中穿着他们的演员，或者被送进博物馆。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精美绝伦的服饰不会被人轻易的忘记。巴格达·萨尔扬，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今年提名了8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当中只有一部影片可以获得这一人们梦寐以求的奖项。
在奥斯卡当今的评奖机制下，如何才能成为年度的最佳影片呢？美国之音记者普劳采访了美国电影学院银座剧场的创始人莫里·霍维茨，两人谈论了第91届奥斯卡奖的提名影片。
You have become close to Abigail. She is a viper.
You're jealous.
宠儿是一部讲述18世纪安妮女王宫廷政治阴谋和权力斗争的黑色喜剧。
is the shift direction all the time.
罗马则是一部有关墨西哥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其女佣的怀旧之作。两部影片分别获得10项提名，领跑奥斯卡。编剧兼导演莫里霍维茨说，考虑到奥斯卡奖有8200名不同背景的成员参加投票，提名的数量并不能保证会赢得最佳影片。
评委中可能有位电影谱曲的音乐人，他凭借为某部电影作曲赢得了奥斯卡奖，然后就可以开始投票了。这个人是个伟大的音乐家，但他也可能对电影一无所知，却依然可以为最佳影片投票。
What's the lyric?
维茨说，会有一些评委投票给他们的朋友，还会有一些人支持或反对某个工作室或制作公司。但他说，那些看中最佳影片优点的人，通常会看中影片的摄影、剪辑、导演和剧本，但也并不总是如此。
如果黑豹获得了最佳影片，我不会不高兴。
由瑞恩·库格勒执导的黑豹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超级英雄电影，但它又不是一部普通的超级英雄电影。抛开艺术上的赞誉，它已经全然成为一种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庆祝建构身份认同的文化现象，但它也有不少竞争对手。
Rome is a kind of masterpiece. I mean, it really is. The things that it has to say.
罗马是一部杰作，关于尊严，关于生命价值，关于我们在中产阶级、中上层阶级环境中的自满。这部电影所反映出的点点滴滴，非常震撼人心。
Extremely powerful.
It's madness.
Sometimes a lady likes to have some fun.
然后是宠儿，他几乎囊括了所有正确的提名。
I love the fact.
我喜欢宠儿中所有重要角色都由女性出演。
All the most significant roles.
I'm not a medical doctor. I'm a musician.
一部关于种族的电影可能会让一些竞争者失去日思夜想的奖项。荣获5项奥斯卡提名的《绿皮书》是一部感人的喜剧，讲述了在吉姆·克劳时代的一次南方音乐之旅中，一位现实生活中中庸的非裔美国作曲家和他粗鲁的白人司机之间的联系。但这部影片也被批评为在美国的黑暗时代洗白。
I'm very sympathetic.
我深表同情，我也同意那些说《绿皮书》是一部让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电影的人。
另一方面，斯派克里执导的影片《黑色党徒》获得6项提名。这项影片尖锐地讽刺了美国的种族主义。一些人批评该片将20世纪70年代的真实故事过于政治化，因为故事描述的是一名非裔美国警察潜入3K党，暗指了当今的政治气候。
America first.
一些没有读懂影片内在意图的评委可能不会为这部影片投票。莫里霍维茨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评选应该要考虑影片的演员、音乐、剧本、摄影及影响力等所有因素。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以苏联解体为背景的戏剧《道国统治》正在华盛顿的圆形舞台剧院上演。这部剧是获奖华裔剧作家肯尼斯林的作品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戏剧人生。
You're good. So I guess congratulations are in order. Congratulations.
我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该当作家。
获奖剧作家肯尼斯林是美剧《纸牌屋》的编剧之一。他说，作为华裔作家，他的戏剧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刚开始时候很难，我还记得我的经纪人什么的跟我说，你确实是个不错的作家，我们希望你做这个这个这个，但是你必须明白，我们要的故事里不能有亚洲人的角色。
继《纸牌屋》之后，肯尼斯林的最新一部剧名为《道国统治》，这个以苏联解体期间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虚构戏剧正在华盛顿的圆形舞台剧院演出。
I would go out to Los Angeles.
我自己一个人去洛杉矶，睡觉的房间没有家具，有时候睡在车里，去会面之前用婴儿湿巾擦个身子，因为我实在是没有钱。但是我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努力，如果没有去那里，没有跌倒，没有经常跌倒，我永远都不会成功。所以经历了很多尝试和挫折。
肯尼斯林来自一个勤奋的移民家庭，这个背景对他的剧作工作有很深的影响。
I spent most of my childhood in Long Island.
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住在长岛，我家是开餐馆的，我就在那间餐馆里长大。餐馆也是娱乐行业。小时候，祖母总是对我说，最好的总是一个晚上来这里的人。在写作上，我也会这么想。
And I think about that in terms of my writing.
They say that Mikhail Borisovich Khodorkovsky.Is three generations of Rockefellers rolled into one man.
You know, I think we do.
我认为我们去剧院是陶冶情操。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为来看戏的人提供熏陶。
肯尼斯林接下来值得期待的作品包括《霸王别姬》的音乐剧改编版，以及根据李小龙撰写的故事改编的电视剧《战士》。这些作品的主角都是亚洲人。
At the time.
以前世界是不一样的，人们不会想去看亚洲人写的故事。但是现在我觉得情况不同了，开始变得开放。我不再觉得我写亚裔美国人经历的话会没有观众。我非常自信，现在会有观众
了。
美国之音库科，华盛顿报道。
这部叫做《道国统治》的戏是以苏联解体为背景的，正在华盛顿的圆形舞台剧院上映。
这部剧是获奖华裔剧作家肯尼斯林的作品之一。
美国军事观察为您介绍美国国民警卫队特种部队，今天带您去他们高科技的训练学校看一看他们的训练情况。
本期的军事观察，首先继续为您介绍美国国民警卫队的特种部队。今天呢，带您去他们高科技的训练学校，看看他们的训练情况。特朗普总统这个月19号签署了第四号太空政策令，责成美国国防部起草组建太空军的法案。那么今天的美国军事观察为您对这个新的军种做一下展望，其中模拟太空袭击的场景可以让您先了解一下美国太空军是如何协调作战以及应对太空威胁的。
说军队里最好的工作就是和我身边的战友们一起合作。 他们充满智慧，人品非常好，不单训练有素，而且态度积极。所以当你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小组的作战能力感到吃惊。
当你跟别人说你在国民警卫队特种部队时，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你在撒谎，在忽悠人。然后你就得解释，我们这个单位其实是属于州政府管辖的部队，会执行飓风救灾或者夜间巡逻等任务。可一开始真的是没人听说过这支部队，他们就是不相信你，因为他们只看见过布莱格堡的现役军人等等。他们好像在质疑说，打住，你说你在绿色贝雷帽部队，给你驻扎在坦帕，你回答说我们不是现役部队，他们就说好吧，那我也想去，我也希望在坦帕生活，同时还能去空降潜水，还能上学。所以时不时会有人来对我说，我也想加入国民警卫队的特种部队。当他们开始进入筛选程序以后，他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有这支部队，我第一次听说是在健身房，一位其实观察了我很久的征兵人员走到我身边对我说，离开军队以后，你可以考虑加入国民警卫队的特种部队。我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我不知道国民警卫队还有特种部队。在我了解了更多情况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可以继续服役，又可以回到学校上学，开始职业生涯。我还可以成家，和家人一起生活。
我从小就喜欢飞机，后来年纪不大就开始开飞机了。我对多引擎商务飞机的仪表盘非常熟悉，可以驾驶私人飞机，也可以开商务飞机。我最终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的是工业关系与金融，因为我一开始想进入投资领域。但后来我在纽约一些有名的投行当了几年夏季实习生，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走的路。后来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我觉得能够去海外上学让我的视角与众不同，我有幸把这个经历带给我现在的团队。
这里是特种部队高级城市作战学校。
训练对特战部队很重要，在目前经费缩减的情况下，这是一名特战队员能够定期得到的最佳训练。这个课程总是新旧混搭，既有经验丰富已经随队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的老兵，又有刚刚完成训练科目的新手。训练让他们相互磨合，共同接受标准训练和备战。有些人训练一结束就投入战斗了。
训练课程的重要一环就是让我们相互熟悉，你会意识到 OK， 我能认出这名队友，尽管用的是夜视，但我从他的走路方式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谁。
新的射击房非常高科技，有成千上万的摄像头覆盖不同的角度，你还可以根据不同的要求快速模拟出不同的作战环境。所以这个新的射击房是特种作战的理想训练工具，其他部队也来这里训练，这是阿拉巴马国民警卫队的宝贵财富。
当破门弹响起 boom， 你会感到那股超压的冲击。
当你听到炸弹声，你就知道行动时刻到了，你的心脏开始狂跳。
这不仅仅训练快速反应，而且训练实战时的大脑思维。所有这些训练中的场景都给你施压，随着训练的进行，我们能够想象如何应对实战中各种潜在的威胁，队员们可以学以致用，快速根据不同的战况来决定行动步骤。
你依赖每名队友，你无需言语，就知道有人在保护着你。你相信你的队友会正确的引爆炸弹，不会搞砸。我们面对的战场千变万化，你仍然有可能在敌国进行挨家挨户的巷战。这种训练工具让我们有备无患。
这所国民警卫队的训练学校主要是由绿色贝雷帽部队教课，好处之一就是我们依然教授需要学习的核心内容，但是我们十分灵活，我们永远都在成长，都在改进。 有人已经回来训练三四次了。课程里永远有新的东西，让你的技能不断提高。
我们为多兵种以及航空部门之间的协作行动提供了根基、基础设施和骨干力量。除了我们精确致命的动态打击能力之外，我们还能为联合部队提供顶层覆盖，在空中、地面、海洋和网络空间中作战的能力和自由。
太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一个无人争夺的领域。在地球表面上方数百英里，它可以称得上是一片终极高地。几十年来，美国空军一直在这片高地拥有绝对的优势，其他国家、其他空军只能梦想有同样的优势。但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的梦想成真呢？修正主义大国的扩张有了新的焦点，他们的目标太空，他们不需要控制它，只需要破坏它。数千万人的生活将会受到影响，银行、机场、基础设施，我们的繁荣会面临危险。这个还有他们都会面临危险。很明显，太空能力改变和推动了美国人的生活和战争方式。昨天的思维战胜不了明天的挑战。改进美国保护和捍卫太空利益的方式的时刻已经到来。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将被征召保卫这片终极高地。美国必须通过与其盟友、其他政府伙伴以及工业界合作，提高美国在太空的作战能量与能力。通过合作、创新与集成，美国的太空能力将更具韧性，成为多领域作战网络中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一支力量。
We got a launch. Stand by.
Data building. Zooming in on the grid. Whiskey Charlie 6. Check sources. Intel confirmed. Probable ASAT launch.
Gap 2 for data release.
This is Sivers. ASAT launch from grid Whiskey Charlie 6. How copy?
Copy. ASAT launch. Initiating jet reactor.
Sir, I recommend the mission transfer from spacecraft 4 to spacecraft 6.
Any attack against our space capabilities?
Execute.
We'll be met with a deliberate response.
任何对美国太空能力的攻击都将在美国选择的时间、地点和领域遇到美国军队缜密的联合反应，最终的胜利会属于美国。
Ground forces are reporting the threat's been neutralized.
一年一度的未来城市竞赛，目的是让中学生们有兴趣学习他们所需要的技能。
来自1500所学校的4万多名学生参加了今年的活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遥远的中国，带着对未来城市的愿景。
Our most beautiful
我们最美丽的部分是我们的桥，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座桥来制造风能。我们交通主要靠这座桥。
未来城市竞赛让青少年负责建设一个能够应对挑战的城市。今年的挑战是地震等自然灾害后的恢复能力。这些模型必须用不到$100的可回收材料建造。
水收集系统和蓄能器实际上是电吹风的一部分，这两部分实际上是存放隐形眼镜的盒子。
但在这些奇思妙想的背后是一些严肃的工程设计，每个小组都必须向观众和评委展示他们所设计的城市的恢复能力。
海堤是用混凝土和钢材建造的，以减少潮汐对海岸线的影响。当海面上升时， IDA 卫星就会启动海堤吊装系统。
这不仅是基础设施的问题，你是否考虑到了你的市民？
如果有人想建一座50层的高楼，我们就会达成协议，要求其中20层必须是给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
工程学宣传组织举办的这项竞赛已经将近30年了。项目主管西亚萨哈说，这是一种非传统但有效的教学工具。他讲述了一个男孩问他的老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真正的学习。
你知道，就是那种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看书告诉你答案的那种。他说，好吧，关于雨水，你知道什么是你上周不知道的？你对刻度有什么了解？你对这个有什么了解？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他说，这就是学习，我想做更多这样的事。
获奖者将为学校的科学项目赢得$7,500，并获得一次以科学为主题的夏令营之旅。今年的获奖者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华威中学，他们表示，他们也学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技能。
我认为最困难的部分是当事情没有成功时努力不让自己沮丧。我认为我们的团队成员确实为此做出了贡献。
沟通是关键。
是的，没错。
人们认识到，当你建造一座城市时，工程只是等式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地震多发，现在如果地震发生或者地震波向他们移动时，洛杉矶的居民可以在适当条件下受到提醒。
这款期待已久的洛杉矶地震警报在美国呢尚属首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地震警报系统可以挽救生命。
Science is on our side.
当地震开始时，最先发出的是不具有破坏性和摧毁性的 P 波，传感器可以接收到 P 波，然后发出警报。
墨西哥城也有类似的系统，大地震发生前，当地居民可能会得到几秒钟宝贵的地震预警，但预警并不总是有效。例如在2017年9月19日的地震，那次地震造成墨西哥首都及其周边地区数百人死亡，那次的震中太近了。洛杉矶地震警报是洛杉矶市长加西蒂于今年1月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如果震中与人口密集地之间有足够的距离，这款应用程序就能够提供帮助。
所以如果你能意识到地震已经开始破裂朝着你的方向，你就能给一些即将受到强烈震动的地区一个警告，告诉他们正在发生地震，它正朝着你的方向发展。
加州都是周期性断裂的地质断裂带，最大的圣安德烈亚斯断层能引发大地震，比如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那次地震可能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同一断层造成的1989年地震导致奥克兰和附近社区60人死亡。警报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几秒钟的警报，提醒你蹲下、遮盖和抓牢，并提供有关你所在位置可能发生震动的关键信息，
足以让他们知道并做出反应，而不是用信息淹没或吓唬他们。
日本也有警报系统，尽管有限制，但他们会让人们知道地震的规模。
当你经历地震时，它开始摇晃，你不知道地震会变得更大还是会保持较小，通常都很小，但你不知道。
有了这一系统提供的数据，急救人员就能更好地知道在地震发生后向何处提供帮助。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VOA 卫视海峡论坛2月24号将为您播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专访。马英九见证了美台关系40年来的发展，同时回顾他在任内8年是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并且谈到了两岸关系和他对习近平的看法。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